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把我的一位同学明真相得福报的故事写出来，让我们大家共同见证法轮大法给好人带来的希望和福分。我和同学每次见面都对他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讲法轮功被中共邪恶迫害的真相，还有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的故事。早在2003年，中共邪恶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同学见到我时对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前两天我到一个朋友家去办事，走到一条巷子里，看见两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围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在那里拉拉扯扯，把老太太的胳膊抓着不放，嘴里说，你这个老太太在这里还敢贴这个东西，嘴里还不停地在说，我们就是做这个事的，我们两人把你抓到派出所里，我们还能拿到奖赏呢。我急忙走近一看，发现墙壁上贴的是法轮功的真相粘贴，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走过去把那两个女人的手紧紧抓住，叫他们快放手，急忙对老太太说，你快走，赶快走。一直到老太太走了一段距离，我才松开手。这两个女人说，是街道派出所要我们出来干这个事的，看见有人发真相资料和贴法轮功真相的粘贴，就抓到派出所里，我们还能得到500到1000元的报酬。我说，你们不了解法轮功真相，你们是受蒙蔽的。这个老太太贴的这个真相粘贴，有人看了他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看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劝你们不要做这种损人害己的事情了，你们不想想自己都多大岁数了，还干这种缺德事。说完我就办事去了。这个同学经常告诉我，他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有人说法轮功不好，他就对那人说，法轮功好不好我是最清楚的，因为我的同学就是练法轮功的，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们别跟我说这个事。一般情况下，人们听他这么一讲就不再说什么了。我说，你真的是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不然你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和胆量。他笑笑说，我相信法轮功，只是我现在没有像你这样真正的在修炼法轮功。有一天，同学找到我说，现在生活很艰难，我们夫妻俩还没有到退休年龄，你看我们家现在老不老小不小的，出去打工呢 别人说你年龄大了，孩子又没有工作，这还不说，我们还要给孩子交社保，这生活过得太难了。我和孩子到处找能够做的事情，找了好几家都没有谈成，之后找了一家老板，我跟老板商量说，我想在你这个摊位旁边摆点东西卖。老板说，行，我有一个条件，你卖的东西我要有一半的分成，而且是每卖一件东西都要现场平均分钱。我答应了老板的要求，做了一个月之后，一个月净赚3000元。同学说他很高兴，真没想到会赚了这么多钱。还有一件事，就是他家住的房子要拆迁，涉及到房屋和金钱交换的许多事情，特别麻烦，反反复复的交涉，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开发商要他们交很多钱才能分配给他们房子，可是我的同学不想借钱，为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别人家都住新房好多年了。最后他跟开发商商量说，我们不想欠别人的钱，没有这个偿还能力，你们开发商随便把我们分到哪里我们都同意，只要我们不交钱就行。他说，我这辈子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分到了两套房子，一个是80多平米，一个是90多平米，而且还和女儿分到一层楼，还是电梯房，楼层好，南北通透。同学感慨地说，我真的非常知足，非常开心，我得到了自己想都不敢想的这么好的结果，没欠一分钱就得到了这两套房子。后来听说这两套房是开发商自己留下的，按道理说我们是分不到这两套房子的，我琢磨着只能分到一套房就足够了，因为我家房子占地面积不大，我心里非常清楚，分到的房子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几倍。我说，这是你明白大法真相，敢为法轮功仗义直言得到的福报。同学的故事让我感触颇深，明白真相的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方法证实着法轮大法好，同时他们也都得到了大法师父赐予的福报。我为这些明白大法真相得到福报的民众感到万分高兴。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精神失常的大姨认出女儿了，儿子对医生说，他的母亲是被两个看护照看好的，这看护到底有什么能耐，可以让20多年精神失常的老人恢复正常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时，一位法轮功同修找到我，让我跟他一起轮流照看一位大姨。大姨70岁了，但是精神不正常。大姨经常骂人， 白天黑夜都骂，吵得邻里都休息不好。我小声说，大姨睡觉吧，别骂了。她瞪着通红的眼睛，咬着牙骂我，吓得我赶紧回卧室把房门反锁上。我哪见过这样的人呢，一宿我也没敢睡，害怕她再干出别的事来。大姨骂累了就睡了，我还得蹑手蹑脚去她的卧室给她盖好被子。大姨血糖高，我每天早上要给大姨测血压、测血糖，每顿饭前打胰岛素，我也要给大姨减少饭量，饭给少了，她还会动手打我。一次，我俩正在吃饭，大姨把饭碗朝我的头打来，我头一歪，打在了我的肩膀上。她又用拳头打我，还说：“这是我家，不让我吃饱饭，你走。”我心里也有点过不去，心想，跟这样不懂是非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大姨的儿子对我们说，我父亲原来是工地的包工头，手里有点钱，就在外边找女人，不顾我们娘仨了。当时我和妹妹还小，几年后，我父亲在工地被高楼掉下来的跳板给砸死了。我母亲自从得知我父亲在外边有女人，就成天哭，精神失常，家里人谁都不认识，连我和妹妹都不认识了。这些年来，母亲经常偷着往外边跑，我和妻子到处找她。哎，没办法呀，这两年母亲才认识我和妻子了，但也没有明白过来。我是修炼人，要用师父的法理去做。我跟同修交流，我们都认识到，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加倍对大姨好。大姨营养跟不上，走路两腿哆嗦，我和同修俩给大姨买鸡大腿，给她煮鸡蛋，买低糖食品，补充饭后的不足。我当班的时候给大姨带排骨、饺子，炒她喜欢吃的菜。我还把大姨带到姐姐家住，给她调一下胃口。姐姐也是大法弟子，他们也不把大姨当外人。后来大姨的儿子知道了，说我母亲会乱翻乱动拿你家东西的。我笑着说，没关系，换个环境她很开心，只要她开心就好。我把大姨当做自己的亲人，做事顺着她，还和她藏猫猫玩，跟她沟通交流。我一边干活，一边和他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在客厅边走边念，锻炼腿。我很能理解大姨的心，所以还带他去户外活动，他特别开心，挽着我的胳膊说，你是我妈妈。八月十五那天，姐姐让我和大姨去家里吃饭，大姨睡觉前偷着把五块月饼弄到被子里吃，还在窥探我。我笑着说，给你半块月饼吃，那四块半明天早上再给你吃，好吧，吃多了又得打胰岛素了。大姨像孩子似的很不情愿地拿了出来。每天我事情忙一个段落，就会拿出转法轮在客厅读。大姨见我看书，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身边，叫我大声念念。一天大姨说，让我看看你的书吧。我说，我给你找本别的书看吧。他说，我要看你拿的这本书，我去洗洗手。我用双手把这本修炼大法的书递给大姨，她也双手接过了书。当大姨翻开书，看到大法师父的照片时，她大声笑着说，我等了一千多年了。我一听愣住了，然后他看着书，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起来。很神奇的，才一会儿，大姨的脸颊红润起来了，眼睛也变得有神了。有个别生字不认识的，大姨就问我，我告诉她后，她用手在桌子上写过一遍生字后，再继续看。最后，大姨把书合上，然后对我说，你也给我一本转法轮看，行吗？我也学。后来我学转法轮时，大姨就把手洗了， 也拿着转法轮书念，念得很认真，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他就在那念书。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逐渐的，大姨的血压降下来了，血糖也降到了 5.6 左右。观察了四五天，血糖没有再升高，我就把胰岛素给她停下来了。大姨的状况很稳定，她儿子儿媳看到妈妈身体精神的变化特别高兴，他们也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大姨年末到医院体检，病房有四张床，我们住两张床，另外两张床住的是我市临近县的人，也是来体检的。大姨晚上睡不着觉，坐在床上又开始捣鼓起来了。我低声说，大姨你别说话了，快睡觉吧，别的床住的人也是来体检的，别吵得人家都休息不好。咱学大法了，书里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对吧？做事要为别人着想，睡吧。隔天天没亮，护士来抽血，早上又带大姨去验尿化验单，折腾了几天，大姨的化验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医生问大姨的儿子，你妈妈用什么药了？大姨的儿子说，没用什么药，是我两个姐姐给照看好的。在医院几天，我和同修除了照看好大姨外，也经常主动搞病房室内卫生。同房的另两个床的人看见说，你是这老太太什么人？同修说，是过来照看老人的。二号床的人说，我以为你俩一个是儿媳，一个是老太太女儿呢，你俩照看老太太很用心，把老人收拾得干净利索。同修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啊。大姨的女儿和女婿在北京科研部门工作，还是负责人。女儿听她哥哥在电话说她母亲的状况时，有点不太相信。过年时，女儿赶紧从北京给母亲买了新衣服、好吃的来看母亲。当大姨的女儿女婿一推开门，我没见过他们，就问大姨，他们是谁？大姨说，我妞，我妞。接着她娘俩抱在一起，大姨和她女儿都哭了。女儿说，妈妈你终于认识我了，认识我了。妞儿双手捧着妈妈的脸亲了亲。大姨问女儿，怎么外孙没来？妞儿说，去奶奶家了。妞儿对我说，20多年了，我妈妈终于清醒了，明白了。她右手握住妈妈的手，左手握住我的手说，姐姐你辛苦了。我说，我不辛苦，是大法师父辛苦，是大法师父给你妈妈调整好了身体。妞儿拿起转法轮翻开看，我说，大姨给女儿念一段法吧。大姨一字不差地念完了。妞儿说，妈妈你就跟姐姐好好学大法吧。妞儿又对我说，我在北京好多年不回来了，我妈妈不认识我是她的女儿，每次看见妈妈疯疯癫癫的，我心里很难受，每年过年我都哭，盼望妈妈病好，这回好了，妈妈认识我了，我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我妈妈，陪陪妈妈。大姨的女儿女婿都很感动，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在她母亲身上展现的神奇。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9年7/20前几天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5岁。学大法后，我的身体变化很大，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小肠疝气好了，痔疮好了，25年没有吃过一粒药，眼睛也明亮了，不用戴眼镜也能看书了，老花镜也扔掉不用了，走路轻松有劲儿了。有一次从本县去沧州，180里地骑自行车去，仅用了7个小时就到了，路途中还送发真相资料和吃饭。另外有一次去外地，400多里的路程骑自行车一天到达，不感觉劳累，家人都看得一清二楚，见证了大法的超常。说说众人听明真相后的几个事实。有一次我给一个同事讲真相，从天安门自焚伟案讲到贵州平塘县的藏字石，讲大法的美好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听得很认真，同意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我当时亲眼看见一片火星掉地溜走，邪灵受印没有了。上海一位公安领导人回老家上坟，他身患多种疾病，浑身疼痛，天天坐卧不安。他说花了100万元治病，没有治好，腰直不起来。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讲邪党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讲邪党为了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挑起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现在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接受。回到上海不久，他给他的家人打电话说他身上的病痛减轻了许多。这是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我有个朋友今年60岁，腿疼长久不能走路，只好拄双拐行走，3年不能务工干活。我到他家给他讲大法真相，给他看真相册子，给他看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给他讲邪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谋取暴利。他听得很仔细，明白了大法真相，高兴地退出了团队组织。他还要了护身符，他心里相信大法好，当时就跟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段时间后，我看到他扔掉了双拐，能走路了，并能干活挣钱了。见到我他非常高兴，再三感谢我。我说是大法师父慈悲治好了你的病，你谢谢师父吧。他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表嫂今年79岁，早年患乳腺癌，手术后身体还是不好，走路直不起腰，更别提干活了。我到他家给他讲真相，把真相资料送给他看，给他讲大法的美好，讲邪党各次运动，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他说这都是真的，我经历过这些。我叫他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段时间后，他的腰直起来了，身体也好了很多，并且能干家务活了。他特别感激大法，感谢师父给他调理身体，让他能健康起来。近几年没有再反复，一直很好。他很开心，他说这9个字太好了，太神奇了，我要天天念 也要家人们天天念。大法师父赐福于明白大法真相的每一个人，赐福于相信法轮大法好的每一个人。愿众生都明白真相，愿众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什么是真正的优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7日。观赏神韵晚会，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神韵女舞蹈演员的动作特别柔美优雅，气质高贵脱俗，真正令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女性那种温柔贤淑，秀外慧中，还让人懂得真正的女性绝不只是拥有外表的美丽，而是由美好的心灵自然散发出来的那种由内而外的优雅。看看现代的中国大陆，中共篡权后70多年，特别是那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道德连根拔起，用阶级斗争的党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中的做人的规范，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的血脉联系彻底切断。重义轻利的谦谦君子，为了做人的气节和尊严，可置生死于不顾的仁人义士，离我们日渐遥远。期间，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被扭曲变异，真可谓面目全非了。中共鼓吹暴力革命、斗争哲学，并刻意淡化男女性别差异，传统女性的美德被视为封建陋习，遭革除，取而代之的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铁姑娘。发展到今天，到处都是泼辣、高调、争强好胜、控制欲极强的现代女性。在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独立的女士们身上，越来越难找到她们身为女性最可贵的特质了。按照阴阳学说，男性属于阳刚，女性属于阴柔，男女一刚一柔，相互依存，方能和谐相处。而当今的大陆，不少男人被女人管束得毫无阳刚之气，唯唯诺诺，连独立见解也没有了。而女人跋扈到从经济到精神上都想要去控制男人，家庭中失去了应有的和谐与温馨，也直接导致了离婚率居高不下，以及婚外恋等社会问题的发生。问题发生了，人们往往只是从表象上找原因，而不知中共刻意剥离中华传统文化，使人心败坏，背离传统道德规范，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观神韵晚会受益太多，在如何发扬继承中国传统女性美德这个问题上受到莫大的启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韵舞蹈演员分享的体会。首先，我们看神韵之所以打动人心的秘诀，那就是神韵真实地再现了传统美德。飞天舞蹈学院舞蹈老师、前神韵领舞演员曹翔介绍，中国古典舞有其非常独特的个性和风格，鲜明的特色和韵味， 更主要的是有非常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古典舞和其他艺术形式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韵味，这些韵味都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包括纯真、纯善、纯美的人的品质。曹翔说，在训练中国古典舞时，也包括了对人的精气神的训练，所以学习中国古典舞能使人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归正一个人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内向的小孩，会使他变得开朗乐观，而对于淘气的孩子，练舞蹈后会变得稳重刚健。他说，神韵演出中那些男舞蹈演员都刚健挺拔，虎虎生威，充满阳刚之气，而那些女演员的舞蹈让人看到女性的婉约、典雅和端庄。当美国神韵艺术团的领舞演员周歌在舞台上用曼妙柔美的身姿演绎着中国古代女子那温婉如玉的美好风致时，观众们似乎都会被她高超的舞技和动人的身韵所折服，并不会意识到她其实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周歌说，谦虚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习中国古典舞的过程中，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些都会反映到舞蹈中，就像诗人的诗歌会表现出本人的特质一样。周歌演绎古典人物花木兰的经历，最能说明神韵舞蹈演员是如何成长的。周歌说，作为一名代父从军的女战士，花木兰比一般女性都强大和勇敢。外表看上去优雅娴静的周歌，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关于花木兰的书籍，更在排练厅的镜子前不知道练习了多少次各种动作，去揣摩和表达花木兰内心世界两种不同的品格。一方面有着战士一般的坚强和勇敢，可以统领将士征战沙场，另一方面卸甲归田恢复女儿身后，又变成美丽温婉孝顺父亲的乖女儿。周歌说，为了表现出身韵，我会先去阅读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中国古典舞的表演背后往往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周歌说，尤其在扮演一个舞剧中的角色时，我要去查阅他的故事，是什么让这个人物如此特别，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在当时那种状态下又该是怎样复杂的内心和情绪。就这样边跳边学，周歌在学舞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了解得越来越多，这让他更加觉得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周歌说，中国的古人真的非常注重道德，这也是中国古典舞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最重要的部分。当我知道了那些角色的内在品格之后，我会试着做许多动作，去揣摩这些动作背后的含义，看怎样才能真实地把人物的美德表现出来。周歌说，这样跳出的人物才会真正打动观众的心，让观众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和珍贵。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古典舞的发于心，那就是艺术家是用生命在跳舞。20多年前，一个台湾的小女孩做了个梦，她梦到自己飞到天上，看着一群身着鹅黄纱衣的仙女正在云端起舞，那妙不可言的舞姿中散发出光明与温暖的能量，让女孩在梦中不禁大喊，我也要和他们一起跳舞。2008年，这位名叫林孝红的女孩从台湾南投来到了纽约， 进入神韵艺术团，开始了专业舞蹈演员的生涯。而他所跳的中国古典舞和小时候梦境中看到的仙女的舞蹈如出一辙。林孝宏从小接受的是传统中国文化教育，这让他在演绎中国古典舞时更加能理解到其中那种独特的韵味。林晓红说，中国古典舞是要走心的，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舞蹈，先是心动，然后身体跟着动，所以当演员在舞台上用真心去表演，他的表演力、感染力会很强，会打破民族和文化的隔阂，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理解舞蹈要讲述的故事，要表达的内涵。林晓红认为，仙女是仙气的美，秧歌是活泼的美，只要找到这种美的点，用舞蹈表达出来，观众就会感受到。林晓红与所有神韵艺术家的舞蹈演出，不但技巧高超，而且情感细腻，深刻动人，甚至让许多观众惊喜地说，演员是用生命在跳舞，舞蹈有生命。林晓红表示，神韵舞蹈之所以特别触动心灵，也跟中国古典舞的特点密切有关。中国古典舞的特点是发于心，你要先从心动，而心是联系到生命的各层面，加上我们传送神佛的讯息，所以就需要我们用一颗更纯净的心，或者向善的心灵去展现舞蹈。所以观众看到我们，就觉得是用生命在跳舞。林晓红解释道，艺术源于神，人类最早期的艺术都与神有关系。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看见神的庄严与伟大，从而唤起人的善念。所以我认为，越接近神的艺术就是越高的艺术。希望所有渴望美好人生的朋友都能观赏神韵晚会的精彩演出，因为它不仅能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而且将给予我们崭新的心灵启迪。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什么是真正的优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见了。今天我们来说说礼的古今之变。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文化源远流长，在1949年之后，礼仪之邦仅仅成为课本中的一个名词，被抽去了内核，只剩下了外壳。人们谈起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往往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却鲜有人能说出礼的内涵了。礼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或者如果概略地说，礼就是中国古代的整体特征。自夏商周三代至秦汉唐宋元明清，数千年历朝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与守卫疆域，祀排在最重要的位置。祭祀是礼的根本之道，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交祀。礼没有比敬天更大的，仪没有比交祀更大的。说到这里，大家就不那么陌生了。 天就是民间所说的老天爷。原来敬天在中国古代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位于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清朝皇帝祭祀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皇家祭坛，其核心功能是与上天、天父和大地之神沟通。天坛的面积约为273公顷，约273万平方米，而用于皇帝生活、办公、朝会于一体的故宫，尽管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面积约为72公顷，约72万平方米。故宫的面积也仅有天坛的大约0.26倍，即1/4。而且遇到重大的事，皇帝要从故宫步行10公里到天坛行祭礼，以示虔诚敬意。祭天是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天坛的建设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天人合一和敬天法祖的重视。古人认为天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天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几千年来，无论帝王将相或是黎民百姓，全都信天、敬天、畏天，他们以各种方式祭祀天神，祈求天神的护佑。在古人看来，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敬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所以人类要敬天修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这是中国古人基本生活方式，一旦离开那个时代、那个场景，现代人很难体味到古代那种以天为尊的境界和真实。翻开24史，朝堂之上常常可以看到对哪里发灾疫、洪水、地震等的讨论，而应对之道就是君王视灾疫为天谴，自查自找有无失德之处，听直言，省冤狱，在24史中屡见不鲜。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嘉庆帝即位后，下诏求言献策，洪亮吉任职尚书房，写下千言的奏折，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切，触弄嘉庆，下狱并定死罪。随后嘉庆后悔，又下旨改为流放伊犁。洪亮吉被流放伊犁后，这年4月，北方大旱，地方官们祈雨不下，嘉庆祈雨不下，设粥厂赈济饥民不下，下令赦免人犯，还是不下雨。嘉庆忧心忡忡，自己想到可能是冤枉洪亮吉激怒了上天，他把平反的诏书亲自抄写。当他写完亲此最后一笔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紧接着雷声大作，大雨从天而降。嘉庆感叹道：天见结于呼吸，实可感慰。人之所为，神目如电，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敬无异。但是作为24史中高频出现的种种灾疫，以及古代君王应对之道，从未在中共国的电影电视中出现。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其抹杀的恰恰正是千百年来人们所普遍信奉的天道伦常，从根子上切断人们对于神、对于天的信仰。 中共对于古代文化的扭曲变异是系统的、长期的，他要完全把祖先留下的文化彻底清洗掉。一，从物质层面，在文革破四旧中，砸烂一切牛鬼蛇神，逢庙就拆佛，见到民间供奉的神像就毁。浩劫十年，中华文明神传文化被共产主义者破坏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二，从精神层面灌输斗争意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大搞阶级斗争。三，在广播影视的传播中，人们看到中国古代是战乱不断，百姓困苦，宫廷角斗，没几天好日子过。四，在教育系统，从小学生起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的英雄事迹，中学生看到的是鲁迅对封建社会的痛斥，翻开历史看到写着两个字，吃人。五，在科研领域，以所谓的专业壁垒，每个研究者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知识碎片化，视野定向化，让学者摸到的永远是大象的一个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六，文化古迹包装成了景点，但是游客难以见到这些古迹还原在历史场景中的具体意义。通过数十年的改造，中共几乎达到了目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礼仪之邦的样子，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粗俗不堪，人与人的关系勾心斗角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影视剧中，清宫的宫斗剧曾成为一时被人追捧的热剧，《甄嬛传》《延禧攻略》等甚至在东南亚、台湾、日本等地热播，人们的印象定格在这样的画面中，清宫里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宫廷里潜伏着各种决斗。宫廷里有没有斗争？肯定是有的，自古以来从来是善恶同在，中间并存，甚至在某一时期，恶的一面还会占据主导，遮天蔽日，黑白不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古人相信天在主宰着一切，人在做，天在看，脱离天道的事情长不了。夏桀沉溺于媚喜亡国，商纣被妲己迷惑，自焚于露台。在礼天敬天的大道之下，宫廷也有着有序的安排。一般来说，皇后的职责就是保持一个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形象，在参加祭祀大典中承担重要角色，要主持每年春季的亲蚕礼、宫丧礼。所谓亲蚕，汲取男耕女织之意，凸显女性在农耕文明中的责任。皇后要充任主祭，皇后在后宫要作为贤良的表率，母仪天下。清太宗之后孝庄，辽景宗之后萧绰，汉文帝之后窦漪房，宋真宗之后刘氏，汉光武帝之后阴丽华，唐太宗之后长孙氏，明太祖之后马秀英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清代以孝治天下，皇后就如一个旧式家庭里的儿媳妇，丈夫每天在外忙碌，陪伴伺候高堂老母的任务自然就要由皇后来主理。平常的时候，皇后每天都要带领嫔妃们向太后请安，所谓晨昏定省，起码是一日两次。如乾隆时，重庆太后每到圆明园游览，都会住在孝贤皇后的长春仙馆。 皇后一定要做出弑母最孝的表率。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宫斗剧中，后宫里的恨充满荧幕，每一集每个镜头都充满了恨。剧中的人物依靠着恨，见不得人的手段和圈套争夺后位，并最后成了赢家。在宫斗剧中，有高等级嫔妃处死低等级嫔妃的桥段。事实上，除皇帝以外，任何人不能随意打骂他们，即便是宫女，嫔妃也不能肆意惩罚。清史稿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乾隆60岁时，曾宠爱年轻的敦妃，对她生下的皇十女甚是喜爱。这个皇十女后来获封固伦和孝公主，嫁给了宠臣和珅的儿子。敦妃自是乾隆的宠爱，打死了一个宫女。乾隆得知后大发雷霆，写了1000多字的谕旨处理此事。谕旨中写道：从未有嫔妃将使女独殴利弊之事，今敦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可见在清朝后宫，打死宫女是极为罕见的。乾隆在谕旨中自述，即使自己被宫女太监惹急了，也不过是杖责20，极多亦不过40者。乾隆认为敦妃罪行重大，即便废黜名号也不为过，但念及她生下了公主，故而从宽处罚，降位为嫔。其他涉案的太监被革职，罚俸2年。另外还给予死去宫女的家属100两银子作为民事赔偿。真实的历史是，在清朝后宫，宫女的命也是命，人命关天。清宫剧还有嫔妃出轨的剧情更是荒诞。电视剧《甄嬛传》出现了太医利用空档私通嫔妃的桥段，实际上这种情况也绝无可能。按照清朝的太医院诊疗制度，到后宫诊疗时至少要2名太医同行，而且有御药房的太监引领，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机会出轨。诊脉时太医和嫔妃也不允许有肢体接触。民间中有太医悬丝诊脉的传说，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极端。为了避嫌，太医会在嫔妃的手腕处放一块手帕，隔着手帕为嫔妃请脉。另外2名太医还会轮番请脉，防止失误或作弊。有网友总结了宫斗剧的雷同套路：总有一个嚣张跋扈的宠妃，总有一个看起来单纯无害，实际上心机深重的妃子，总有一个背叛主子的侍女，总有一个危难时刻救助女主角的太医。许多对真正的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网友表示，这些宫斗剧歪曲历史，看得人们脑袋都不正常了。中共用子虚乌有的情节，把温良恭俭让替换为凶狠骄奢争，让人们以为古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在中国大陆中小学课本中，很少整体的概括的介绍中华古代文化，大肆宣扬近代史，使人从小就接受马列革命、西洋现代的东西。种种潮流让中国人离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越来越远了。中华5000年文明，礼乐为先，修心养德，最终达到返本归真的境界。当美好的传统、优雅的文化再一次降临中华大地时，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